谢谢你这一天的时间，生命气息来自你，也让我们能够懂得一个数算年日的人，像摩西所说的，把日子过得实在很快，以致我们数算的时候可以得到智慧的心，这也是来自你的赏赐，是给我们悟性能够了解，在上这一门课《圣经学》的时候，是吧？能够从这些基本的原则衍生出的方法，以致我们能够按正一分解你自己的道，是吧？这一段的时间宝贵也很短的时间，你自己来看顾，亲自来教导我们，也让弟兄姐妹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蒙恩自己饱足。谢谢主，还有几位可能还在路上，也保守他们平安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好，我们上礼拜提到的解经的基本的原则我们说过背景很重要，是不是？背景很重要，然后讲到圣经的一些的本质我们一再的提到，这三方面的是神学性的、文学性的，也是有历史性的。所以圣经本身是神启示的话语，所以有权威性。我们也提到这个权威性有一些的限制，对不对？要受于一些背景的限制，甚至因为神是无限的神，毕竟有一些我们有限的人在今生甚至在永世的当中可能永远没办法明白的，所以那是隐秘的事情那方面我们就不要去强解，那也要有一种观念，就是圣经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启示，从旧约到新约是渐进的。所以如果发现有什么前后矛盾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些的原则来遵循不能拿那些不大清楚或者是少数的几个经节来建立一个教义。那原则上是圣经没有矛盾矛盾一定是出在我们这一方面解经的问题没有把原则抓紧，那没有根据这个一个后来的启示，往往能够更加的清楚，把前面不大清楚的启示解释得更清楚。好，今天我们就进入到实际了，根据这些的原则，我们怎么来产生一些的方法，来实际的来了解这个圣经解释这个圣经。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了解人的语言。语言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 Language 是一种传达的媒介，就是要表达一种思想，那表达一个信息。那因为有一些背景的关系，人类文化所住的疆界所用的语言会有不同，所以一个地方的人用他的语言所传达的信息，经过了一阵子或者超越一个地区的时候，接受了这一方往往会有一些的偏差。如果我们不了解他当时讲的人他所在的背景，包括他的文化、他的语言整个环境的变迁，我们也说过语言的变迁相当快，对不对？那天我们在谈的时候，不仅是我说来自台湾来自台湾已经30多年了，大概20-30%我回台湾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那林牧师也在讲，是啊，回到香港也是这样我不晓得你们从国内来了来多久了最近是什么时候回去，回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可能我们以前很习惯的一些的话语讲的现在都已经听不懂，更不用谈到说这个圣经是在2000年以前，而且经过1500年所写成的。所以了解这个文化的背景、语言的背景相当的重要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寻求语言所要表达的一般的意思，是以作者或者讲话的人、表达的人当时的背景来了解。那这包括历史、文化、自然界的背景这以后我们会详述，每一个都是一个单元了解所用字的意思语言的表达就是从字开始，对不对？但字本身一个字往往不能够完全表达一种思想，必须要连成在一起，所以就必须有字跟字间的关系形成一个词，词再形成一个句子这以后我们都会详述的。从句子的结构、上下文的关系，了解作者思想的表达这些我们很快的传过去认出语言文字的不同形式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话就是一种白话，我们说现代化白话， 以前的人就是什么文言文，是不是有点比较诗词的方式。圣经的当中也有各种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啊。圣经75%，就差不多三分之二，是用一种散文，就是叙述的语态 ，narrative storytelling 的方式，特别是旧约啊，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表达的啊。这当中，特别是在旧约的当中，有相当大的比率用一种诗词的方式，40%-50%，以后我们会提到哈，用诗词的方式来表达。那也有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我们都必须要了解它的一个本质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在解经的时候不会有一些的偏差哈。比喻象征的用语启示文学的当中很多象征的用语，耶稣说我是羊的门，这是我的身体，拿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很显然的是象征用语，对不对？那比如说圣经当中有一些启示的文学提到一些数目啊，七啊，40啊，六啊，三啊等等的，这些是不是有特别的背后的一个含义在那个地方？千禧年真的就是一千年吗？为什么今天会有人对千禧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无千禧年、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到底是不是数字的一千呢？这些我们都必须要了解，当作者用那种启示文体来写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的特质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以后我们都会提到。要寻求作者的单一的意思，一般正常的情况，作者是要表达一个信息，除非作者另有所指，在这种情况的当中，应该以作者自己的意思为意思，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意思加进去，特别是有关预言，我们有一堂课会专门讲预言，常常会以历史的事实，这叫预表，一种特殊的象征的用语叫预表，描述预言未来的事，以历史上的事实，比如说以赛亚书，我们说以赛亚书讲到有关弥赛亚耶稣基督预言相当相当多，那最出名的就是以赛亚书7章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没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到底这个童女是谁？为什么今天你如果跟犹太人讲说，我告诉你，你为什么犹太人不相信？以赛亚书写得非常的清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是玛利亚，他一定跟你讲说你胡说八道，他一定跟你讲说你胡说八道，说那个童女是以赛亚的妻子啊，那童女生子那个只是以赛亚的儿子，那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个？好，这先卖个关子，我们先后的在那个地方。一般以主耶稣自己和圣灵借后来圣经作者指出第二个意思，换句话说预表，我们说历史上发生一个事实，确实有这么一个事实，但是借着这个事实，圣经的作者背后的启示者圣灵神自己是要借着这个历史的事实指向将来有一件很大的事情要发生，特别关于弥赛亚，关于神的国度的事情，那我们就不能随随便便的自己说哦，这个就是指那个。所以有一堂课我们特别讲到预表，你们有功课哈，当然你们看了会发现有一些以前所学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很习惯预表预表预表，其实那个是人的意思加上去的，必须有圣经的一个根据。好，就记得哈，这几个解经的从原则当中所产生出来知道背景哈，语言的表达的方式基本上是一个意思，除非作者 圣经的作者，特别是预言这一部分，有两个或三个的，必须要以圣经的作者、圣灵的启示、耶稣基督所说的为根本，不能用人的意思加进去。好，这几个我们抓紧了，我们来进入到实际的啊，一个一个的来看。第一个，历史的背景。我们说圣经是人的著作，但作者背后却是圣灵的启示，所以是超然的，是神学性的，有关神跟神的创造，但是也是人的著作，是在人的历史背景，在一个文化语言的背景当中所写成的，不是虚构的。所以了解历史背景是解经的必须要有的一个元素。那这个背景，作者的个人处境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来看诗篇的五十一篇，大家很熟的啊，所谓的忏悔诗。诗篇的五十一篇忏悔诗，五十一篇第四节。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个作者是谁？那大卫讲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到底大卫犯了什么罪？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这大卫是指他犯的跟拔示巴所犯的那件事？因为五十一篇一开始的上面有小字，有没有？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时交与灵长。拿单怎么来告诉大卫说你犯这个罪，神不高兴？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撒母耳记下，有没有？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拿单来的时候不正面的，只跟他讲说，大卫啊，大卫，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大卫听得好高兴，有没有？听完大卫好生气，这个人该死。拿单说，那就是你。大卫吓了一跳，是不是？神无所不知的。你看大卫写的是诗篇139篇，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呢？到阴间吗？你也在哪里？到哪一个地方你都在哪里？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一首诗，这一篇诗大卫写的时候是在什么处境当中写的，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大卫的理会，大卫的了解，他犯的罪。请问大卫犯罪，实际马上是得罪谁？实际上当时得罪谁？他得罪谁？他杀了谁？乌利亚，是不是？好像是得罪人嘛，得罪他的家人。但是大卫说，我唯独得罪谁？换句话说，任何的罪之所以是罪，罪是对义的反叛，就是对神的一个反叛，这是地位上的，不仅是行为上的，关系上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大卫悔改是真心的悔改啊，他不是后悔而已，他是悔改对神的。所以到底是什么罪？什么叫罪？我们可以从这个背景的当中可以看得到。第二个例子，我们这边不讲啊，这是你们的功课啊，你们今天会带回去做的功课。腓立比书1:13-14，保罗的处境。好，这是作者个人的处境，我们要知道，这是个背景的认识。第二个，读者的背景也很重要。比如说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到底为什么保罗写哥罗西书呢？圣经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内容的当中确实有提到一些让我们可以去推论啊。比如说哥罗西里面讲到的，保罗说不要学那个世上的小学，有没有？有些人敬拜天使， 那么月朔了，节气了，可见这个背景不简单哈，没有那么单纯。敬拜节气、月朔、安息日等等的，很显然就是讲到律法主义，有没有？敬拜天使，可见当时可能有一些所谓灵能派的哈。初代教会当然第一世纪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的诺斯底啊，还不是很兴旺哈。是在第一世纪底第二世纪才兴旺，但那个雏形好像就在那个地方。了解这个读者的背景，有帮助于我们今天读这卷书，或者作者教导我们这个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世界。好，我们说过了哈，我们解经了解原意，最重要的最终是要应用。那应用的话，就必须要当时读者的一个处境，我们怎么来实际的应用。比如说约翰一书，我们说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了老约翰告诉说，凡您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什么敌基督的灵，有没有？然后一开始呢就讲到光暗，那这读者当时的背景很显然跟这个有关系，讲光啊暗啊，否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等等的，那就是第一世纪的所谓的诺斯底一个雏形的开始，那就是一些智慧派 Gnostics 啊 G-N-O-S-T-I-C-S 就是智慧派一种好像必须要靠人的智慧然后被 light 启发的，那就是一些人特殊的人可以得到这个得救之道 Gnostics， 这很像今天的 New Age Movement， 对不对？一种超然的经历，所以有所谓的幻影派，耶稣基督不是真正的一个肉体，没有道成肉身来，是只是一个幻影而已。克林陀主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不是真的上十字架，但那时候耶稣已经离开，基督跟耶稣是不同一回事，只是一个肉体在那边，基督已经离开了，类似这一种。哥林多的问题当然更实际了啊，哥林多的问题，我们知道读者的背景有彼此的纷争啊，我结党，我是属谁属谁的，那吃祭偶像之物啦，乱伦呐，对于复活的问题啊，这一些的一些的争论呐，所以这些的背景我们都必须要了解啊，对我们今天解经，对我们今天应用都是很重要的。下一个，在圣经当中的相关的历史背景，相关的历史背景，旧约历史帮助了解新约。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第三章14-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蛇？我们对圣经所论应该就是在讲说摩西五经的民数记，有吗？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抱怨，然后神差遣火蛇咬死他们，然后他们哭求求摩西，摩西就向神祷告，神说你做一条铜蛇，被蛇咬的只要望一个铜蛇就可以不用死。所以是那一种情形的当中，耶稣基督自己讲，我将要被举起来，使万民归向我，就像在摩西在旷野举蛇了一样。哎，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什么预表了，有没有？真的历史的事实，摩西旷野举蛇是历史的事实，然后耶稣把这个历史的事实摄影到 project 到他将要为世人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那就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罪人，就不用死了，就好像旧约当中被蛇咬本来该死，现在可以不用死，对不对？代表罪使人死，那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被挂在那个地方，就好像蛇是造成人死的原因，罪的一个代表挂在那个地方。约翰福音6:14啊，你们讲义上面能不能弄错了？不是 四章二十节，是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第六章十四节，这是主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之后，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谁是那位要世间来的先知？我们来看生命记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十四节，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换句话说，摩西在约旦河东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的时候，Deuteronomy 生命记再次的重申神的律例典章，加上一些的细节，然后告诉他们摩西没办法进去，对不对？那告诉第二代的，告诉以色列人，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所以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那耶稣基督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讲到，好，摩西怎么样，耶稣比他更在家里的，比那个屋主，比那个看家的还要更高贵。好，这就是历史帮助我们了解旧约，帮助了解新约，我们说渐进的启示。第二个，同一个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同一个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以赛亚书第七章啊，这个以后我们再来看。我刚才说过了，第七章啊，这个所谓的弥赛亚的预言很重要，里面提到两王，对不对？两王之地，以赛亚七章，我们看一下好了，不想以后会不会提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开始的乌西亚的孙子约丹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好，这个的历史的背景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第十五十六章的当中。确实以赛亚所处的那一个时代，他所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当时却有两王。所以我们如果跳到后面第七章第十六节，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王之地必至见弃。换句话说，神借着以赛亚告诉犹太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还不晓得择善从恶的时候，那两王必至见弃。哪两王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对不对？就是北方的这两个王嘛，利逊跟那个跟亚哈斯，对不对？所以有人讲这两王其实就是凯撒王跟希律王，那胡说八道，对不对？这明明是在讲那个同理怀孕生子的事，是当时代的事情，是当时代的事情，有史迹可考，事实的证据记载在列王记下啊，十五到十六章，还有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二十八章，换句话说，我们看旧约的预言啊，这些先知书的时候，必须要把它放在列王记里面这历史的一个故事的当中来看。那在新约的时候，书信要放在使徒行传当中来看啊，这样的对起来，就是在使徒行传这些使徒们啊，在到处传道所经历，特别是保罗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中间他还写了书信等等的啊。所以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第二十八章，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保罗很显然在罗马的时候被软禁在一个地方有两年之久，这两年之久他传福音是人家到那个地方来。那保罗写了一些书信，当然可最可靠的一种讲法，当然是不是100%正确呢，我们不敢说哈。我们说狱中书简，那是不是就是在罗马？非常可能啊。有人讲说在撒加利亚被劫往罗马之前，所以在撒加利亚，如果是在罗马那个地方，保罗被软禁，有罗马兵丁在这边看顾啊他。所以在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写了以弗所书，在第六章全副的军装，他的灵感可能是来自那个兵丁所穿的衣服啊。最后他也讲到说带锁链的使者。保罗说我成了一个带锁链的使者，所以这跟这个非常有关系。腓立比书啊，同样的啊，腓立比书在捆锁的当中，这是你们的作业，我就不讲了啊。好，哦，这边少了一个，你们讲义上有没有第三点 A、B、C？
没有。
哦，忘记讲 OK， 你们加上去第三个哈。圣经当中相关的历史背景很重要哈。第三点就是确认一些人物对于我们了解很重要，一些人物啊，确认一些人物的确认。比如说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11:3，11:3，大卫跟拔示巴啊，刚才诗篇51我们提到，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儿女，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所以以莲是乌利亚的谁？以莲是乌利亚的谁？岳父嘛，对不对？是岳父，是岳父，对不对？好，那以莲跟乌利亚到底是谁？了解这个很重要。大卫是的，是得罪了神，但是大卫犯的罪是杀了乌利亚，对不对？那也得罪了以莲嘛，以莲的也是乌利亚的这个岳父。以莲跟乌利亚到底是谁？我们来看23:23:34，24说30个勇士，大卫跟随大卫当中有30个勇士，有没有？这30个勇士很厉害啊，每个人都相当厉害，而且都非常非常的忠心，甚至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取水给大卫喝。我们看34，马加人亚哈巴的儿子以利法列，基罗人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以莲是大卫的30个勇士的当中一个。然后再看39，赫人乌利亚，换句话说这一对他所得罪的乌利亚、以莲是他30个勇士当中的忠心的，把命摆上的。可见大卫犯的罪，犯的罪什么？我们说穷凶恶极。了解这个有什么关系啊？了解这个有什么关系？记住哈，我们解经圣经教导传道必须要以神为中心， Christ Center， 一切都是指向神，都是指向神，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神的创造。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大卫犯了罪，我们可能啊不会犯吧，会不会犯？但是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有一个特质神很喜欢，他知错能够能改。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很大很大，大卫这样的罪神居然赦免他，而且犯了奸淫，犯了杀人罪，而且他所杀的人是他忠心的勇士， 而且这两个人是有亲戚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话，我们解经应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不必要躲避，不要隐藏任何的罪，我们都应该交出来，勇敢的交出来，这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好，那这一些的背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说有一些背景你很难去找得到，你有没有什么 resources？ 有没有什么 resources？ 我这边带来两本，这个哈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我相信这已经翻译中文了，这相当好的哈。一本是新约的，一本是旧约的，他把全本圣经66卷书每一章有关的，或者每一节，好，当然不会每一节都有，就是这一章里面必须要知道的，要了解这一段圣经在什么背景的当中，它都有描述，相当好，包括地理、文化、历史、宗教、人文、语言，特别是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有不少的这犹太这个背景啊，我们这些必须要了解，那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很直接的啊，有这个资料，或者现在网络很方便，对不对 ？Google 啊，你去 Google 进去啦，或者一些圣经百科全书啦，啊，圣经的 Concordance 啊，经文汇编呐、啊，穿出版呐、啊，历史的记载，比如说但以理啊，但以理书里面写的哈、啊，这个尼布甲利山王看到那个大象有啊金头银臂铜胸，然后啊这个铁泥的啊这个腿跟脚混合的，代表的是历史上的一些的哪一些的国、啊、已经过去了，这些都是可以从一些的资料当中可以找出来，还有一些我们圣经的注释书上面也可以找得到。好。结论就是要充分了解一段的圣经，一个解经者要问 why where how what， 作者的处境是什么，是谁，什么时候写给谁，为什么，所以经常要问，所以经常有这些问号在那个地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一方面有一支笔一个纸，然后在那写下来，然后需要参考的啊资料啊，或者是马上有串珠的啊，当然串珠的很好，马上可以看得到，就是经上的有关的相关的资料，列王记，你说列王记当中怎么可以知道以赛亚书，因为你有串珠马上就连到那个地方去了啊，没有的话找一些圣经之外的参考书啊，这些都是很方便的，圣经的祈祷本啊，这些都是相当好的。好，以下自然界的背景，刚才是历史的背景，好，现在自然界的背景，地理环境，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47章，47章开始这个地方，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水往东流出啊，就是圣殿的往东流出，这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东流是流到哪里呢？你看第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出，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流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这个东啊，这个地理的位置，东沿海，当然这圣经当中已经有解释了哈，不然的话你就要查考圣经哈。如果在圣殿那个地方往东流，是流到哪一个海？所以将来似乎神有这么一个应许，这个水从圣殿出来到了东。我们说沿海现在有没有生物啊？将来有生物啊，或者说沿海将来会变淡，然后有各种生物会滋生在那个地方哈，这是将来一个问题。提摩太后书四章，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五节啊，一直到21节，这个地方啊，提摩太后书，我们相信是保罗在最后啊，最后在殉道之前所写的， 那全部在当跑的时候跑进了美好的仗打过了哈，那所信的道守住了。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十一节都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凭卷。所以考证保罗到底到最后写这个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环境。我们如果没有详细只是看这个的时候，保罗需要外衣，可见那个地方怎么样是寒冷啊。那我们在进一步考证的时候啊，你们讲义上那个拼错了啊，是 Mamantine Dungeon 啊， Mamantine Dungeon 或者是一个 prison， 这是考证都指向这个，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呢？不敢讲。不过现在如果有机会到罗马，我还没有去过，罗马那边有一个地方啊，特别它的地方叫做 Mamantine， 它的地下室下去据考证就是关保罗跟彼得的一个地方，是在地下塔伯河。我们知道罗马的主要河是塔伯河，有没有？塔伯河，它底下这个塔伯河上面他们就是用石板建的，那它监狱就是在这个地底下地水道大概4公尺。这是保罗跟彼得当时被监禁的一个地方，这居然有一个祭坛在那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据传说是彼得用神迹行了一个神迹，所以泉水就从这边冒出来，让关在监狱的人在那边可以受洗。今天去那个地方还是可以看得到啊！以后去罗马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啊 ，Mamantine Dungeon， 所以是一个相当潮湿，这个底下啊，底下就是塔伯河经过的地方，这是当时一个处境。而且保罗在那种处境的当中还要书卷，对不对？一般的书卷就是 scroll， 就旧约的书卷呢，可能一些笔记等等啊。最后要殉道的时候，他还是要读书的。那这一个地方啊，这一个就是厄巴迪亚书里面所讲以东，以东就是以扫。我们来看厄巴迪亚书，厄巴迪亚书在旧约就那么一章啊。厄巴迪亚就那一章，在阿摩斯书后面，就是以东的审判。厄巴迪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要审判以东，然后第三节这边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他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很出名的一个游览胜地，确实以东那时候建了一个在山，在山里面，就是在凿山所建的一个城堡，所以进入那个地方也就是苏尔啊，叫 Petra。 我们三月的时候有大概60-70个弟兄姐妹要去游览啊，圣地游览，黄牧师带路，就是要去，也要去这个地方。它就是山谷的地方，要进去的时候是很狭窄，进去他们的城堡就建在山里面，那个山的岩石里面，所以这描述的背景就是这样。不要以为你高高在上，我仍然要把你毁灭掉。果然以东后来被灭，被攻下来了。所以了解这个背景，可以知道在历史上啊这些所写的啊所处的一个环境啊，更让我们能够印象深刻。神要审判，不管你在哪一种环境的当中，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你躲都躲不了。好，这是地理环境。第二个，有关动物的习性的了解。圣经当中啊，在旧约当中常用一些的动物啦，或者一些的植物啦，来代表以色列，对不对？最常用的就是牧羊人羊。那有关动物的习性，关于羊的特性，我们必须要了解啊。食羊、找羊，羊容易走迷，羊需要依靠牧人，羊很顺服，这些我们都必须要了解。而且山羊跟绵羊特性很不一样， 你们有没有看过山羊？有没有看过山羊跟绵羊打架？我在北方农村的时候看到，他们那边经常都养了不少的羊啊，然后这些至少都有二三十头，就在后面圈的圈。那有些环境比较不好，羊都挤在一起，山羊绵羊都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得到。那山羊总是在那个地方 ，racers， 它总是用来捅绵羊，捅绵羊。我记得我们那次在那个地方，一只绵羊就被它捅的肚子都出血了。山羊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圣经的当中，山羊是一个怎么样？将来把山羊跟绵羊分开啊，我们必须要了解。我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些图片哈，那山羊看起来就是坏蛋的样子啊。植物的了解也很重要啊，植物的了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十一章，这边有关于主耶稣基督咒诅无花果树。十二节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耶稣就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你们读这个圣经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那耶稣要吃无花果，耶稣肚子饿，因为他是神，他要做什么，他大有权柄，那是不是有点无理，强恕所难？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无花果？到底有没有无花果？我们如果了解无花果的一个特性啊，无花果树在长叶之前就有了小果，叫 nodule。换句话说，这个树叶已经茂盛的时候，一定已经有小果，虽然没有成熟，但已经可以食用，比较涩，但是肚子饿的话还是可以吃的。六月是成熟的季，它其实一年可以收两季，有些地方是可以收两季。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不是收无花果，到底应不应该有？不是收就是还没成熟了，当然应该有，是不是？你懂这个意思吗？不是说不是收无花果，我们中文翻译这边你们看哈，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应该是跟下面那一句，而不是跟上面那一句。不是说没有叶子，只有叶子没有果实，是因为不是收无花果，而是接着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表示要注解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所以那个果子还没有成熟，应该有果实，没有被收走，懂这意思没？这样懂了哈。我们来看，你说这个有没有果子？叶子很茂盛，是不是很茂盛？有没有无花果？有没有看到这个？看到没？看到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再看下一张。熟的就是这样，变紫色，对。所以没有无花果，什么都没有。所以耶稣，其实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耶稣是看到圣殿，圣殿的当中，这祭司长、文士人等等的，把那当做一个贼窝，贩卖牛羊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光有外表，那时候的圣殿很漂亮的，对不对？光有外表，却没有实质，外面好像树叶很茂盛，居然没有果子，这就是山羊，这是绵羊啊，当然这是牧羊人的一个形式，你可以看到啊，和很多很多的羊啊，那啊这些牧羊人，那这就是山羊啊，这个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必须要知道当时羊群、牧羊人啊这些的关系啊，这是牧羊人。就成为羊的一个门啊！你们有一题习题是要做这个，我就不讲了啊。好，底下我们来看文化的背景。文化的背景，我们说自然背景啊，有地理、历史、文化、社会、宗教、法律。圣经本身所供给的文化背景，比如说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第二节。 十五章第二节，你们，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到底古人的遗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弗类福音啊，对照的话，如果你们有串珠，就是可以串到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的第七章三到四节，第七章三到四节，这个地方就有加注解了，有没有？原来法利赛人跟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熟，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仔细的洗手。哎，这边又有一个问题，仔细洗，什么叫仔细的洗手？这边就没有写了，对不对？这些我们就必须要去查考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些文化的背景是怎么仔细洗手，你就可以了解那个真的是繁文缛节。好，我们来看四世纪，四世纪十一章三十到四十节，很不容易的啊，这边很不容易的一段。这一段就是我们知道士师耶夫他，好，这个历史故事大家应该知道吧？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很快的啊。耶夫他就是他要出去打仗，然后他就说，如果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三十二节，他就大大杀败他们，然后他就起了一个誓，我打赢回来的时候，谁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献为燔祭，有没有？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他女儿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女儿一出来，到底最终这个女儿是不是真的就被杀献为燔祭，那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理解了。从道德的观念，这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以色列人怎么反道德献女人，献儿女呢？为这种这个献给摩洛，献给等等，或者献给神，这怎么可能呢？但是我们如果看其他的圣经，到底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做？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做？我们来看利未记啊，利未记利未记十八章的二十一节，神借着摩西啊，也警告啊，这些以色列人。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神的名，我是耶和华。那二十章第二第五节，你还要小以色列人，凡以色列人或是以色列人中寄居的外人，要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总要治死他。然后到了诗篇，我们来看诗篇，在以色列历史的当中106篇，诗篇一百零六篇，三十七、三十八节，三十九，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凡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所以以色列人确实有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所以你说耶夫他，我们可以说他终身是处女等等，说这个就是奉献给神，有人是这样讲，但是从字里行间好像是真的，他被献成燔祭。你说怎么有可能这样的事情？确实以色列人有这样做，那最终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但是有这样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会下这种好像这种毒誓一样啊，就把女儿无论谁出来就要献给神当作祭物。好，圣经之外得到了文化的背景，圣经之外得到了文化的背景，我们说过这些必须要一些参考书啊，一些的圣经百科全书啊，我们这边我不说了啊，这些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二节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有没有？然后耶稣医了他，然后当局的人就来问， 然后父母说你自己去问他，因为他怕承认的时候会被赶出会堂，是不是？为什么怕被赶出会堂？我们就必须要从当时的文化背景，会堂有点类似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身份证，或者是在中国的时候没有身份证什么，很不方便啊，要登记等等的。换句话说，他的生活各种东西方便，然后生活的各种这个媒介什么都会被 cut 啊，很不方便，所以他很怕被赶出会堂。换句话说，已经跟宗教文化社会隔离的，是 excommunication 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其他马太福音啊，这个还有22章，就是主耶稣讲的说请的宴会，然后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有没有？他们当时的宴会，这些都是背景的问题。然后凯撒的像啊，这凯撒的归给凯撒，一个铜钱上面有凯撒，这些都是一些的背景。Okay， 好，所以这些的资料哈，刚才 B 跟 C 我们是文化的哈，一些自然一些的历史的，可以从圣经的字典、百科全书，甚至一些比较好详细的圣经的著述啊，都可以找得到。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哈，大家回去重要的还是做功课，可以复习。所以这个地方功课我们发下去。上礼拜的功课我都改了哈，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掌握了当然有一些我们说比较模棱两可，会有一两种可能。第一题哈，第一题就比较 tricky。 第一题，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不能适用于今天的恩典时代。有的人答说文化，就是不能适用于今天嘛，是当时跟现在，对不对？是文化理念派，你们的文化。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一题是有一点点的，登山宝训不适于今天的恩典时代，这句话什么意思？表示登山宝训是什么？是属于律法时代，是不是？恩典相对律法嘛。换句话说，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是很多很多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那些是律法要做的，所以今天是恩典时代，我们不需要做那件事情，是不是这意思啊？你们理解是不是这样？你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登山宝训的教导不适于今天的恩典时代，但是我要问的是，登山宝训是不是律法啊？所以他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是不是？懂这意思没？他把登山宝训当作是律法，不是恩典，所以这是属于什么？有一个教义嘛，武断嘛，懂不懂这意思？已经定了一个教义，懂这意思没？是定了一个教义在那个地方，所以比较适合是武断派的哈。好，其他的基本上我们都还好哈，我们大家传下去好了。上礼拜的作业写了没？好，我们勾一下好吧，来的。上礼拜作业有没有写？你们回去看哈，有一些我稍微改了一下，如果再有问题我们下次可以问，好不好？今天我们要早点结束哈，要祷告会。可以哈，今天我们作业做一下，今天会稍微赶一点，因为我要带领这个祷告会。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时间匆忙，帮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一个心，圣灵赐给我们在短短的时间所学到的，我们回去之后有一些的功课的复习，愿启示的灵、智慧的灵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也许还有一些的问题，然而我们靠我们恩典的主启示的灵啊，能够渐渐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以至于从这些习题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按正义分解理智的道，是吧？你的话语发出绝对不突然而返，从解经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到那个亮光，是吧？使我们心里啊，依然可以更加的智慧，你的心里能够充满喜乐啊，因为知道你的真理是何等宝贵的一个事情。更重要的，我们也能够行在生活的当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回去的平安。我们底下还有祷告会，但愿你自己照你应许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